主，我们在天上的父，你超乎众人之上，贯乎众人之内，也住在众人之中。主，你是充满宇宙万有所充满的。主，你何等样的丰富，你的智慧何等样的广大。主，你的奥秘人不能参透，然而你却借着基督耶稣，透过福音，乐意将你的奥秘向世人来彰显。这奥秘乃是在创世以前你为世人所预备，这奥秘是人眼未曾见过，人心也未曾想过的。然而这奥秘却让我们能够在借着基督能够与神和好，并且合而为一。不但借着基督耶稣与神和好，也借着基督耶稣让我们能够与世人合而为一，在天上地下一起都合一了。主，愿你让我们能够明白这合一的道理，也知道这合一是你付上何等样的代价。因此我们就愿意透过圣灵保守圣灵所赐合而为一的心，在教会里头我们合一，在众弟兄姐妹肢体当中我们学习合一，以至于神你的荣耀能够透过我们这合一的教会来彰显。主，你的大名能够透过合一的教会在这全地当中被高举。主，我们就向你献上仰望，把以下时间仰望你，交托在你的手中，求你与我们众人同在，这样祷告祈求奉靠耶稣基督圣名，
阿门。
合一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我们现在叫合一，请问这一指的是什么？你们觉得合一这两个字，这两个字一指的是什么？一指的是什么？所以我们合一不是说我们大家和平相处就叫合一，不是。合一那个一指的是一神，指的是那位神，我们与神合一。所以我们在讲的合一，不是说我们众人都没有什么彼此没有什么意见哦，我们不要有不同的意见，不是这个意思啊，而是说我们在基督里，我们存着敬畏上帝的心合一，这是合一的概念。而保罗他说他来做外邦人的使徒，他就是在传这个道理。好，在你们讲义的第二页最下面，犹太人与外邦人和好与合一这个观念是以弗所书它的核心的应用。因为在第八节里面讲到保罗说传讲这个合一的道理是他的使命，这合一是因着福音而来的。他说我本来比众圣徒中最小的还小，然而他还赐我这恩典，叫我把基督那测不透的丰富传给外邦人，又使众人都明白这个奥秘是如何安排。这个奥秘指的就是犹太人与外邦人的合一。所以犹太人与外邦人同属一个教会，同属神的后嗣，这是合一，是福音的主要的应用，也是保罗事工的核心的呼召。并且第十节说这个合一是神为了荣耀他自己所定的计划的核心。所以在那里讲到说，为要借着教会使天上执政的掌权的现在得知神百般的智慧。所以你们要知道教会的合一是神借着他的智慧去造成的，神透过他的智慧去达成的。所以基督所成就的合一突破人世间一切的障碍，而这个障碍呢，无论是民族性的、文化性的、家世背景的、血缘的、阶级关系的、性格的、不同的性别的、男女的，当我们能够承认我们自己是一个有罪的人， 是堕落的，是欠神的债的，那么基督是唯一希望的时候，那么合一，神所创造的那个合一就会临到教会。如果我们个人彼此都能够降服在神的面前，那么会在这个教会会带来真正合一。可是我们个人如果都在强调你的背景，我的背景，你是跟哪个师父的，你是跟哪个牧师的，你是跟哪个教派的，你是跟哪个什么的，那么合一永远不会成，我们永远不用讲合一，因为那是不可能。可是当我们能够愿意承认自己以神为中心，以基督为核心的时候，那么合一就会临到教会。所以这种合一使我们与圣徒同国，是神家里的人的。所以这是神在教会当中创造的合一，而保罗之后也为这样的一个伟大的神的作为他献上祷告，同时也为教会的合一来祷告。所以这个合一不是人所能够去办到的。如果我们这个合一是建构在福音的基础上面的话，这个合一就不是人去办到的。理解我意思吗？这个合一不是说啊，我委曲求全我们就能够合一啊，这个合一不是说我放下我自己的意见我们就可以合一，不是。这个合一乃是在我们如何去实践福音的时候，我们可以成为合一群体。可是如果说我们不愿意在福音的基础上面的话，这个合一是不用谈的，免谈，不可能办到的。我们唯有众人在福音的基础上面去看到基督耶稣为我们舍命的上面，我们可以合一。所以这个合一不是人可以做到的，所以保罗要为这样的合一来祷告。所以三章十四节到二十一节就是保罗的祷告。十六节说，按着他丰盛的荣耀，借着他的灵叫你们心里的力量刚强起来，使基督因你们的信住在你们心里面。换句话讲，这个合一必须要透过神的灵，并且赐给我们的信心，才能够实现这个超人合一。第二个，叫你们的爱心有根有基，能以众圣徒一同明白基督的爱是何等长阔高深，并知道这爱是过于人所能测度的。所以合一从某方面来讲，也不是因为出于人的自己本身血气的爱，因为人自己本身血气的爱是非常有限。这个爱若不是根基在基督耶稣里头，那么这个爱很容易就毁坏。但是这个爱心是因为连在基督里面，所以你能够明白基督耶稣的爱何怎样长阔高深。要知道人与人之间的合一是多么的困难，若不是因为基督耶稣的爱的缘故，这个合一免谈。所以当你要促成一个群体的合一的时候，你们如果能够真的在福音的基础上面，在基督耶稣的爱去合一的时候，你会明白基督耶稣的爱是何等样的长阔高深，那样的合一是何等样的不容易。然而你却在这样的合一的过程当中能够明白基督的爱，而这个爱是过于人所能测度的。好，所以保罗祷告使我们能够清楚明白基督对我们的爱，这是我们合一的力量。犹太人要怎么能够爱邦人，外邦人如何能够去爱犹太人？在当时的背景里头，外邦人有时候甚至会就是在教会里面，我们同时有外邦人跟犹太人，他们甚至有一种说法，就是犹太人被弃绝，所以外邦人就瞧不起犹太人啊，在当时有这样的状况。所以保罗会写信告诉他们说，你们不可以瞧不起犹太人，他们是你们救恩是最先临到他们的，所以你们不能瞧不起他们啊，这是当时的一些状况。所以外邦人怎么去爱犹太人呢？
教会的人如何彼此相爱呢？如果我们没有一个共同的点，基督，没有一个共同的福音，那么我们没办法合一的。所以保罗为此而祷告，祈求我们能够明白基督向我们所显明那超人的爱，而这个爱激励我们彼此相爱，这个爱激励我们彼此相爱。好，所以我们可以看到保罗的这个祷告，如果你们看以弗所书，你们这礼拜回去如果看以弗所书，你可以看到保罗他如何献上祷告啊。第三章其实就是整个保罗的祷词啊，他如何来为外邦人祷告啊，恳求他们能够明白基督耶稣的爱，使神能够在他的教会里面得着荣耀，充满在教会里头。好，所以这个是神为什么做这一切呢？刚才讲过，都是为了使他的旨意、他的智慧、他的荣耀得到称赞。所以在以弗所书里面有三点啊，有三点都可以看到。一个是在一章六节说，神做这一切是为了他的恩典得到称赞啊，为了他的旨意能够得着称赞，一章八节，以及为了他的荣耀可以得着称赞，一章十四节。但是这几个之后，在其他的章节里头都不断反复的出现，所以这是神在教会里头赐给我们彼此合一的三个原因。好，所以前面一到三章是在讲神为什么这么做，神如何做。好，我们上次有提过。所以四到六章呢就在讲那我们可以做什么，神付了这么大的代价促进合一，那我们这些属于神的子民，我们教会可以做什么来把这个实的合一能够来彰显出来呢？所以在四到六章里头，以弗所书四到六章就是实际的生活应用。所以四章一节里头就讲到说，既然你蒙召，你行事为人就当与蒙召的恩相称，蒙召的恩相称。好，所以我们接下来看你们的讲义第四页。我为主被囚的劝你们，为什么要劝？为什么要劝？那就代表以弗所教会现在不合了。我劝你们，所以既然蒙召，行事为人就当与蒙召的恩相称，凡事谦虚、温柔、忍耐，用爱心互相宽容，用和平彼此联络。竭力保守圣灵所赐合而合一的心，竭力保守圣灵所赐合而合一的心。所以以弗所书四章六四到六节其实都是在回答这个合一的问题啊，甚至包含了犹太人和外邦人这样一个教会啊。那么我们如何用和平彼此联络，竭力保守圣灵所赐合而为一的心。好，以弗所书五章三到十四节，不要与黑暗同伙。保罗先提到要强调合一，但是这个合一呢不是一个完全不分对错的合一。保罗先这样讲，我不是要与你们与那些说谎话的、赞同淫乱的人追求合一，因为你们确实的知道，无论淫乱是污秽的、是有贪心的，在基督和神的国里都是无份的。有贪心的就与拜偶像一样，不要被人虚浮的话欺哄， 因为这因这些事，神的愤怒必临到那些悖逆之子，所以你们不要与他们同活。弟兄姐妹，保罗在讲的是教会里面的事。保罗在讲的是教会里面的事。换句话讲，在教会里面有这些人，淫乱的，说谎话的，污秽、贪心的，这样的人在教会里面，他说你们不要与他们同伙，不要被他们屈服的话给欺哄、给欺骗。所以保罗有很多教训，其实你们注意看，他在讲的不是在指外邦人，他在讲的都是在指教会内部，教会内部的一些状况。你们不要容忍那些罪恶的事情，不是指外面，是指教会里面。你们不要容忍罪恶的事情，要把这样的人从你们当中除掉。这是在教会内部的一些问题。所以无论在哥林多前后书你会发现保罗在责备的都是教会里面的事情。你们为什么容忍这些罪恶的事情？为什么容忍有人娶了他的继母？为什么容忍的这些淫乱的事情？为什么都是教会内？所以哥林多那边有一句话就讲到说，审判教外的人与我何干？为什么老是去指责外面的人呢？他说审判他们与我们何干呢？但是你们内部的合一却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事情，你们内部的圣洁却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他说教会内部的人难道你们没办法审判吗？教会内部的人难道你们没办法去劝化他们吗？而教会内的合一，教会内的圣洁，却是一件保罗最看重的事情。所以第一个，不要与黑暗同伙，指的是教会内那些淫乱的、污秽的、贪心的，不要与他们合一，反而要劝诫他们。当在其他书信里头讲到说，如果他们不听劝要怎么样，请问如果教会内的人不听劝，比如说有淫乱不听劝，要怎么办？赶出教会。这叫做教会惩戒啊，教会纪律，教会要有纪律的，要赶出教会。赶出教会把他们当作外邦人来看待，可是意思不是说我们就不理他们，而是仍旧要把他们挽回，仍旧把福音传给他们。但是让他们离开这个群体，是因为他们的行为会对这个群体造成影响，会造成污秽，所以要把他们赶出这个群体，赶出这个群体，原因是这样子。好，五章十五节到六章九节，提到说要爱惜光阴，合一的表现在爱惜光阴上面，并且用下列的方式彼此的顺服。那什么样的方式呢？你们做妻子的要顺服自己的丈夫，你们做丈夫的要爱你们的妻子，正如基督爱教会一样。你们做儿女的要在主里听从父母，你们做父亲的要照主的教训警戒养育儿女，你们做仆人的要听从你们主人的肉身的主人，你们做主人的要存着敬畏战兢的心对待你的仆人，因为你们服侍同一位主。这是一段非常重要的经文，在讲顺服。好，所以我必须要说，在圣经里头其实没有讲到在圣经里头其实没有讲到丈夫与妻子要彼此顺服。我知道有很多教导是在讲说，你们丈夫与妻子彼此顺服啊。抱歉啊，圣经里头并没有这样写，圣经里头只写妻子要顺服丈夫。有人多写一天就很，我不能接受，为什么只有妻子顺服丈夫的道理，没有丈夫顺服妻子的道理？抱歉，没有，因为丈夫是头，这是神给丈夫的责任，也是神给丈夫的权柄。但是每个人在不同的位份上面有他当尽的责任。 所以不是说丈夫是头，丈夫有这个权柄，他就可以辖管自己的妻子，不是。如果我们都知道圣经当中所说的权柄是为首的，要为众人的仆人，为大的要做众人的用人，那你们就知道做丈夫的、为首的、做头的，那不是一件好差事。他是仆人，他是个仆人，他要怎样的仆人？他要像怎样的仆人？要像基督耶稣的仆人。所以基督爱教会，为教会舍己，这是丈夫要做的。所以丈夫不是说啊，我是头，全听我的啊，没这个道理，不是的。圣经所说的权柄不是这个意思，圣经所说的权柄是爱的权柄，乃是为人舍命的权柄。而当你这么做的时候，你太太会顺服你。所以现在讲顺服的时候，基督爱教会是基督先做的工作，是基督先采取的动作，我爱的教会。所以教会怎么样？顺服基督，因为这个爱的缘故，所以我们乐意，我们甘心顺服，因为我们知道他爱我们。所以当丈夫能够如此的爱妻子的时候，妻子会顺服的，他乐意顺服，他会甘心顺服。所以你会发现在这里讲三个东西，这个三个东西你从来没有，这三个东西都不是在讲彼此顺服，丈夫与妻子的关系，父母与儿女的关系，你没有看到父母顺服儿女，对不对？都是儿女顺服父母的。主人与仆人的关系，没有主人顺服仆人吧，都是仆人顺服主人的。所以你会发现经文的排列是这样子的，所以他在讲的是一个单一的，就是妻子顺服丈夫，儿女顺服父母，仆人顺服主人。那这是上帝安排的次序，上帝安排的次序。那所以为了寻求合一，我们行事要有智慧，就像他五章十六节所说，要爱惜光阴。爱惜光阴在新译本里头叫做把握机会，把握机会能够做神做那美好的见证。好，所以在第十八节要被圣灵充满，在第十九节要用诗歌彼此的劝勉，而最重要的是要把握机会，让我们能够在家里面，在工作场合里头能够彼此的合一。然后我们众人要存着敬畏基督的心彼此顺服，这里才讲到彼此顺服众人。好，先停在这里，有没有什么问题没有？所以我刚才这样讲，不是说姐妹你回去要邀请你丈夫说你要先爱我，像基督爱我一样我才愿意顺服你，我不是这个意思的哈。基督的爱是出于他对上帝的顺服，基督的爱是出于他对上帝的顺服，基督的爱是他愿意甘心乐意的怎么做，这是勉强不来的。顺服也是一样，你们愿意顺服自己的丈夫也是勉强不来的，那是出于你自己愿意。所以呢，如果丈夫没有办法还没有办法像圣经上所这样写的，像基督一样为教会完全的舍命，为教会背着十字架走这个道路，那么我觉得我们就得要耐心等候，我们就得要耐心等候，而不是说你都没有像基督耶稣一样爱我去责备他我觉得不是这样的每一个人的生命的成长都有他的时间的每一个人的生命成长都有他的时间的，就如同我们自己一样一样的道理。所以圣经上所说的话 都是对着自己讲的，从来不是要你拿来去要求别人，没有这个道理，这些话都是对着我们自己说的。所以既然教导我们该怎么做，我们就按着圣经上教导努力的去做。圣经上既然教导弟兄做头，做像基督一样，那么弟兄就该努力的怎么去做。既然圣经教导姐妹的你们要顺服，那么你就按照圣经的教导，你们就努力的存着敬畏基督的心，敬畏上帝的心去顺服，就是这样。OK， 好，我们来看讲义最后一页。所以我们一定要注意到，当保罗告诉妻子要顺服他们的丈夫，以及丈夫要舍己爱他们的妻子的时候，他说的是神在婚姻当中为男人和女人所制定的独特的互补的关系，而为基督与教会的关系提供的一幅图画。所以保罗在讲说，丈夫与妻子二人要合为一体。他说我这是指着教基督与教会说的。好，他拿丈夫与妻子的合一在讲基督与教会的合一，在讲基督与教会的合一。所以这是一个很特殊的关系，也就是说，当我们有一个很好的美好的婚姻生活，我们就可以彰显基督与教会的荣美。这是一个很特殊的对比的关系啊。那么男人与女人在家庭中和教会的关系，其实神是借着这样的方式来彰显他的荣耀。好，所以我们看下一段啊。所以你不要把顺服看作是一个麻烦或难以理解的负担，而是要看作神为了让我们这一生的生命可以用来荣耀他而设计的秩序。而这些命令，无论是我们妻子之间的彼此的顺服，妻子对丈夫的顺服，儿女对父母的顺服，仆人对主人的顺服，都是在教导我们如何把握机会，在现今的生活将这些关系放在教会里头，凸显上帝的荣耀。这样懂吗？因为教会是人的群体，在教会里头也会有所谓的丈夫与妻子的关系、亲子的关系，还有在当时的教会也有主人跟仆人的关系，主人跟仆人在同一个教会里头聚会啊，也有这样的关系，而这些关系全部都集合在教会里头。当这些合一，我们在婚姻里头的合一、亲子关系当中的合一、工作主人仆人的合一，把它放在教会的时候，那么这个教会就能够彰显上帝的智慧跟他的荣耀。而这样的合一是建构在福音的基础上面，以及基督耶稣的爱里头。而这个教会呢，你就会看到它是一个合一的教会。这样理解吗？所以这样的合一呢，不单只是在教会里面你所看到的这些事工而已，不是，这个合一是完全进入到我们每个人的生活的层次里头，在婚姻里头，在亲的关系里面，在工作里面。所以这个教会是基督的身体，所以当丈夫和妻子都能够忠实履行自己婚姻的角色，婚姻就会促进神教会内部的合一。所以婚姻远比两个人之间的连结，其实那个意义更加的深远，它是神显示对我们爱的一种方式，也是神在他教会建造合一的方式。所以婚姻不是只有你我们夫妻两个人之间的事情而已， 不是，婚姻如果你把它放在教会里头，它就成为教会彰显上帝荣耀的事。所以难怪保罗会这样讲，他说丈夫与妻子的联合是基督与教会的关系的合一的关系是一样的，他拿这个事情来对比，它不单只是一个比喻，可是实际上的确是透过这样的方式来彰显。所以我们想一想啊，我们可以想象一下，就是说如果你的家庭不和谐，请问这个教会会不会和谐？想象一下，假设我们教会十个家庭组成的，然后十个家庭的婚姻状况都不和谐，请问教会会和谐？不会和谐，不会和谐，家庭问题就变成教会问题，不会和谐。一样，亲子关系，亲子关系不和谐，转到教会会不会和谐？不会和谐，不会和谐。主仆的关系也是一样。最后六到六章十到二十三节要站立的稳。好，保罗最后提醒，合一的背后其实是一场属灵的征战。那我们知道魔鬼其实就在破坏合一，使人与人之间是对立的，使国与国之间是对立的，其实魔鬼在做的工作。那这样的对立不单只是国与国这么大的一个议题，其实它是深入到每个人的生活层面，包括夫妻与夫妻对立，兄弟与兄弟之间的对立，主仆之间的对立，各方面的对立，其实它是一场属灵的征战。所以你要穿戴起神所赐全副的军装，才能够面对这样的征战，才能够站立得稳。所以这个属灵征战的这些经文是非常有名，对不对？我们都会背的。好，所以保罗在第三章结尾是一个祷告，在这一章里头又是一个祷告。那保罗也不断的在这一段经文，在这段里头重复一个字，叫做站立。所以保罗不但为这些以弗所人能够站立的稳祷告，也求以弗所人为他祷告，使他也能够站得住。因为当时他在监狱里头，使他放胆无惧，靠着圣灵随时多方的祷告祈求，为众圣徒祈求，也为他祈求，使他可以得着口才，能以放胆开口讲明福音的奥秘。保罗勇不勇敢？勇敢。你们都觉得他勇敢，他跟他说其实要为他祷告他需要勇气，他前面的征战很大，所以他也毫不讳言的说，你为我祷告让我有勇气可以放胆传讲福音。所以保罗知道他需要勇气才能够继续下去，所以为他祈求。好，这也是以弗所书这本合一在讲合一的这一个总结，他希望这个合一的福音能够继续的传讲下去，使教会的合一得以继续成长。教会不合一你不用谈成长，不会成长，只会分裂，只会萎缩。所以保罗讲说，若是你们彼此相咬相吞，就自己消灭自己了，就自己消灭自己。教会没有合一不会成长，不会成长。但是教会的合一呢，却又散布到每个人的生活里头去。所以你的生活，你的家庭生活，你的亲子关系，你的工作没有合一，教会也不会合一，所以它跟每个人是息息相关的。所以合一，教会的合一不是在讲一个大的议题，教会的合一在讲的是每一个人跟你们自己每个人有关的。 而且是你们每一个人要去努力去实现的，才能够带来教会的合一。好，对于以弗所书有没有什么问题没有？问题的话，我们要一起做结束祷告了。你们随时有问题都可以提出来问，没有问题的啊。
无论是在课堂里头，或者是在其他时间，或者是你要下次问也都没有关系。好，我们一起来祷告。恩主，我们来向你献上感恩。主要因为我们知道合一是一场属灵的征战，它可能深入在我们的婚姻里头、亲子关系里面。工作里头，甚至包括在教会弟兄姐妹之间的关系，是吧？愿你来帮助我们，叫我们能够常常穿戴起属灵的军装，是吧？让我们能够披戴基督，因为我们知道，我们若不这么做，我们没办法合一，我们没有办法与我们的妻子、与我们的先生合一，我们没有办法与我们自己的儿女合一。我们没办法能够在主仆的关系里头，在肢体关系里面合一，主啊，这合一实在是需要靠着上帝你来成就。主，愿你来帮助我，主，你也来恩待在这里的每一位愿意谦卑学习的弟兄姐妹，主啊，也求你把那长阔高深的爱向他们来显明，使他们明白基督的爱，主啊，更加的是使他们乐意借着自己的生命活出福音，主啊，因为他们就是基督，他们就是神的仆人。主啊，献上仰望祷告，奉靠耶稣基督圣名。